2020年8月23日，宇宙末日知多少？上星期我买了一本新书，是一本英文书，书名叫做《The End of Everything》，副题叫做《Astrophysically Speaking》，译成中文的话，书名就是《就天文物理学而论的一切的终结》。是了，书名叫做《一切的终结》。上星期日，我才刚刚澄清了一些关于世界末日的错误观念，就看到这本新书，觉得书名很吸引，就买了它了。我买这本书还有另一个原因的，因为书评话作者 Katie Mack 是很懂得将一些难明白的事解释到很容易明白的。那这一点呢就更加吸引我了。因为我自己的学生时代呢，我在数学啊、科学上面是很弱的，及至到后来人长大了，很多人都跟我说我解释事情都很清晰。想到这一点，想起圣经话神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因为一个人在某些事情上是很弱的时候，当他成功学识之后呢，他能够体谅明白一些不是很容易了解这件事情的人，所以呢向这类人解释问题是来得很清晰，很容易明白的。那我读了这本书之后呢，就驱使到我今天很想讲宇宙末日这个话题。那上星期我们讲到你对于世界末日，即是这个地球的末日知多少呢？今日题目就是宇宙末日又知多少呢？那我不知道今日的讲解将会对你是很难明白，还是你会觉得都很容易明白。首先我想从一段的新约圣经开始，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七至到第十三节，彼后三章七至十三节。今日天地同样是靠他的话得以存留，直至不敬虔的人毁于火遭沉沦受审判的日子。亲爱的，这一点你们不可疏忽，就是在主那儿，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的应许从不迟延，绝非某些人想象的缓慢，相反，他是对你们宽容，不愿有一人灭亡，而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必像贼一样来到。那日，诸天要在刺耳尖锐声中消失。元素，这里所指的元素呢，就是万物组成最小的单位。元素被烈火吞灭，大地和地上的一切都将无处藏身。既然这一切将如此毁灭，你们应当怎样过着圣洁敬虔的生活，翘盼催促神的日子来到呢？那日诸天要被烈火吞灭，宇宙的元素要在高温中融化，而我们靠他的应许翘盼的却是新天新地，那里有公义居住。这段圣经用了很不寻常的字句，毁于火、烈火、高温、毁灭、宇宙的元素融化、消灭等等。圣经这样的描述和宇宙学最新的发现比较，有很惊人的相同之处。首先讲到死亡呢，人尤其是中国人，既不愿意多去想他，却又偏偏暗地里自己要想他，人是很矛盾的。世界末日宇宙死亡这两个话题都一样， 人既是不是很愿意多去想他，却是又要偏偏的很想知道结局怎样。为了这个原因，这本的新书 The End of Everything 是在美国最畅销新书流行榜上面目前是排名第一的。我今天选择讲这个题目，就不是因为我对于死亡或者对于宇宙的毁灭有病态性的迷恋，那就不是。我今天决定讲这个题目呢，是因为宇宙的末日在圣经上面，即使在宇宙学上面，都是一个大题目。所以呢，我就选择今天讲这个题目了。好，根据宇宙学最新研究结果呢，宇宙的终结有可能几种的情景的，大概三种，如果再分得细微一点呢，大概有五种情景，但是主要的情景都有几种的。其中一种的情景呢，叫做大崩塌，英文就叫做 The Big Crunch， 整个宇宙有一天会冧晒下来。情况是怎样呢？就好像一个人手上边揸住一个橙，随手将个橙向上一抛。咁当然啦，冇几耐呢，橙必然就会再落到手上嘅。咁所谓宇宙有一日会大崩塌，同你搵只手将个橙向上抛呢，都系差唔多一样嘅啫。俗语话：有上就会有落，有始就会有终。所以同样道理。既然科学已经证明了宇宙一直都在膨胀当中，因此也都必会有收缩的一日。如果当有一日宇宙从膨胀变为收缩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流逝，结果就是各大的星系就会越来越挤迫，越来越挤迫，最终的结果就是毁灭性的大崩塌冧晒落嚟。情况呢有啲好似高速公路上面超过40-50辆汽车连环大撞车。首先呢，一个一个大型的星系 galaxies 撞埋一齐。星系大撞车的缘故呢，太空辐射的总温度大升温，如果全宇宙的辐射大升温的时候，人类和地球上的众生灵，假如宇宙的另外的地方都有其他的生物都好，全宇宙所有的生灵就不会等到星系撞星系才会灭亡的，而是因为辐射的大升温，所有人类所有的生灵会首先是死于高温。好了，人类众生灵毁于高温之后，最后连星系本身甚至黑洞空间本身，即使是占宇宙的总体积的大部分的空间，连空间都会消灭迷。大至到空间、黑洞和星系，小的呢，原子和原子里面的中子、光子，和万物组成最小单位量子 particles， 都会被彻底毁灭。那以上呢，就是大崩塌的毁灭性的情景了。你会发觉到和我今天刚才读的圣经彼得后书第三章的说话有着很惊人的相同之处。圣经和最新的宇宙学发现都是这样说，将来宇宙毁灭的时候，生灵将会死于高温，甚至小到宇宙的元素最小的单位都会被毁灭。哇，两者之间的相同之处都几惊人啊。为什么说惊人呢？因为你不要忘记圣经成书是2000年前的了。2000年前的地球人 全部都以为这个宇宙是处于一种静止状态的，是不懂动的。为什么呢？因为人举头望天空呢，永远都觉得好像是静止的。然后呢，就有造物主啊，就将到星星铺张在这块银幕上面。在这个这样的观念底下呢，圣经就有预言呢，在末日天上的天体忽然间就会大变大乱起上来，终于呢宇宙就毁于高温之中了。但是当圣经这样写的时候呢，是写在几千年前，当时的人类以为宇宙是静止的。咁当然啦，今日我哋知道当时人类嘅宇宙观咧系错嘅。好啦，你知唔知道宇宙学最新嘅发现咧，都只不过系发生喺几十年前嘅啫。比如话喺上世纪嘅1926年之前，现代嘅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都以为宇宙系静止嘅。是啊，你不要以为只是几千年前圣经时代的作者才以为宇宙是静止的。及至到上世纪1926年之前，包括爱因斯坦都以为宇宙是静止的。爱因斯坦当年很难接受其他科学家新的发现，说宇宙并非静止的。是啊，这些这么重大的发现呢，只是发生在1926年而已，是几十年前而已。在1926年，有一位美国科学家叫做哈勃 Edwin Hubble， 美国加州 Pasadena 这个地方慢慢伏住他的望远镜观察天上面的星系，被他证明到我们的宇宙正在膨胀当中。在过去的138亿年的宇宙的年龄里面，是不断的在动，不断的膨胀的，宇宙是在动的，并非静止的。这个这么重大的发现呢，只不过是发生在几十年前而已。又及至到上世纪的70年代，就是哈勃之后的大概40年左右，距离现在呢都不够50年，人对于宇宙到底是不是有一个开始的呢？还是宇宙是无始无终的呢？是并没有定案的，国家有自己的讲法。如果相信宇宙是有开始的呢，就好像圣经的观念，你可以说圣经的宇宙观呢，是说宇宙有一个开始的，是有一位造物主将它创造出来的。但是佛学呢认为这个宇宙是无始无终的，人类呢都不必去花心思去追究宇宙的来源啊，宇宙的结局啊，因为宇宙是无始无终的。那这个就是佛学的宇宙观了。那及至到在50年前，宇宙是定不是从一次的大膨胀 Big Bang 而开始的呢？都是未有定案的。讲开话 Big Bang 呢，一般的中文翻译叫做宇宙大爆炸。其实根据最新的宇宙学的研究所得， Big Bang Theory 是不应该翻译成大爆炸的。因为真正的 Big Bang 呢，不是一次的爆炸，而是初期很高密度的宇宙的一次大膨胀。那么讲回转头了，到底宇宙是不是从一次的大膨胀而开始呢？上世纪70年代都未有定案的，当时只是有科学家提出这个假说 Big Bang Theory， 充其量是一个理论来的，当时未有定案的。宇宙到底是怎样开始这个问题，当时科学家争论不休。那几时 Big Bang Theory才成为一个定案，是再无争论呢？是要等到是几年前的事情的，你知不知道呢？等到2001年，终于证实到浩瀚的宇宙的确是从一次大膨胀才开始的。 是因为什么缘故这个问题终于止息了争论成为定案呢？是因为2001年在美国发明了 WMAP 卫星天文望远镜，天文望远镜都是在地球的地面上的，及至到1920年哈勃天文望远镜，2001年 WMAP 天文望远镜是乘载卫星坐火箭升到去地球上边，去到一个很高的地方，从那个地方观察宇宙的任务。 WMAP 全名就是 The Wilkinson Microwave Anisotropy Probe，因为这个望远镜的发明呢 Big Bang Theory 就有了定案了。所以 WMAP 是历史以来最强力最厉害的天文望远镜。好了，有了这个望远镜之后，科学家根据观察的结果就证实到宇宙确实是有个开始的，并非是无始无终的。点解可以证实到呢？是因为呢个望远镜所拍摄出嚟嘅嘢咧，唔系宇宙今日情况嘅照片，而系当太初宇宙发生大膨胀嗰一刻嘅光芒，用咗138亿年嘅时间，终于飞到嚟今日嘅地球呢个望远镜里边啦，就俾望远镜影咗张相。根据影出来的大膨胀的相片，专家研究出不单止宇宙是从一个大膨胀开始的，他们更加研究出宇宙是怎样从开始演变到今天这个样子，他们都研究到很多结果了。甚至他们又研究出宇宙将会怎样终结那些情景，他们都有很多的研究结果了。咁啊，佛学所持嘅宇宙无始无终观咧，恐怕就企唔住脚啦。虽然圣经写喺几千年前咧，圣经嘅宇宙观话宇宙系有一个开始嘅，得到证实啦。刚才就提到咧，根据宇宙学最新嘅研究结果，宇宙嘅终结其中一种嘅情景就系大崩塌。我这样讲的意思就不是说大崩塌是宇宙终结的唯一可能的结局，我想讲清楚，我不是想误导人。我想讲的是呢，宇宙大崩塌只是宇宙的终结几种的可能情景之一来的。而且呢，根据宇宙学最新的研究结果呢，到目前为止科学家认为在几种的可能终结情景当中呢，较大机会的不是刚才我讲的大崩塌，而是另外一种的终结，叫做宇宙大冻结，或者讲得准确一点呢，是宇宙的冷极。冷就是冰冷，冷冻的冷，极就是寂寞、死寂、孤寂的寂，是冷极。这第二种的情景呢，俗语就叫做大冻结，但是讲得比较科学一点的呢，就是宇宙的冷极。假如大崩塌是热死，因为高温所有东西都会死，万物都会死于烈火高温，那大冻结呢，就是一种万物死于腐烂，或者讲得比较科学一点，就是万物的衰变，死于孤寂、黑暗、冷冻之中。所以宇宙的终结的可能情景是有几种的，不是只是大崩塌。至于说哪一种宇宙终结的情景比较有可能是真实的结局呢，有一点大家需要知道的，就是目前宇宙学专家对于宇宙的终结的相关知识仍然是非常有限，尤其是对于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一种科学家称为叫做暗能量 Dark Energy。至目前为止， 宇宙學家對於暗能量的了解還是很少的。簡單來說，關於宇宙將會是以哪一種的情景而終結呢，存在著有比較多的變數。目前專家就認為宇宙是位於高溫，位於大崩塌的機會範圍少啲，位於衰變、腐爛、冷寂成數咧，專家認為稍為高啲，但佢哋承認咧，暗能量呢個關鍵嘅因素，如果一變嘅話，如果暗能量真正嘅狀態同埋佢嘅性能同目前專家所了解嘅原來唔相同嘅咧，如果暗能量嘅情況一變，咁冷寂嘅機會率咧就唔係最高噶啦。反為咧，大崩塌嘅機會率咧，又變成最高啦。咁所以到底到尾啊，宇宙將會以邊種情景終結咧？咁目前講得比較中肯啲咧，專家唔敢肯定。但係聖經就講得好肯定啦。聖經話萬物、宇宙包括元素咧，將會毀於火嘅，毀於高温。咁頭先我就算係簡單嘅介紹個宇宙大崩塌嘅情景係點樣，好似連環大撞車咁樣，全宇宙嘅輻射大升温，咁萬物毀於火。咁到底冷寂或者叫大凍結啦，又係一回咩事呢？冷寂就係好比一個人手裏邊揸住個橙，但係呢他就覺得找人手向上拋呢，力量就太少了。他今次呢將這個橙呢放在一支的最先進的火箭上面，然後火箭發射升空，令火箭帶著這個橙呢一起升空。好了，橙就於是乎就離開地面了，因為火箭的能量遠遠比地球的萬有引力大嘛，所以有能力升空啦，甚至离开地面。及至到火箭摆脱晒地球嘅万有引力之后咧，甚至离开地球正常轨迹之后咧，继续行驶火箭啊，我哋个橙咧就会根本有日可以走出银河系添噶啦，无限咁样迈向太空嘅远处。咁樣嘅圖畫呢，個橙就再唔係有上必有落啦。應該話呢，我哋呢個橙啊，上咗去就永遠都唔再返嚟啦。呢個坐火箭升空嘅橙呢，係只不過係一種講法啫。呢個故事嘅意思就係、是、宇宙之所以係膨脹呢，是因为是太初的时候，即使是宇宙开始的最早的瞬间，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推它，它才会膨胀嘛。是有一股力量将到当时的宇宙推了它一下。就等于你将个橙抛上空中这样，你找人手抛呢，个力量就很小了。如果个橙坐住火箭升空咧，火箭力量就大好多。咁好在乎啊，喺太初嘅时间，将到太初嘅宇宙推一把，那个力量有几大啦？如果推宇宙嘅力量唔够大嘅话咧，虽然佢可以使到宇宙膨胀咗，到今日为止就138亿年。可能會繼續的膨脹多不知多少億年，但是假如那個第一次的力量不夠大的話，終會有一天宇宙所有種的引力 gravity 使到宇宙停止膨脹，一旦宇宙停止膨脹，它就會轉為慢慢的收縮。所謂有膨脹就有收縮嘛，就等於那個橙那樣，有上就有落嘛。当这个浩瀚的宇宙不停的收缩的时候，总会有一天 当天体和天体之间的距离越缩越近的时候呢，就会发生一次的大崩塌的了。所以我刚才开始讲的时候，宇宙终结的第一个情节叫大崩塌呢，是假设了太初的宇宙推它膨胀的力量呢是有限度的，不足够令到它永恒地膨胀下去，所以有一天它会崩塌。但是现在来了，假如那一下推宇宙膨胀的力量比起宇宙的总引力还要大的话呢，我们的宇宙将会无限地的继续膨胀下去。那这样的时候就不等于有始就无终，都是有始就有终，只不过终结的情况就很不相同了。一个无限量膨胀的宇宙，假如会终结的一天，是怎样的情景呢？好了，宇宙将会永远的膨胀，星系和星系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远，一天呢，直到无限那么远。哇，当这样的情况发生呢，个结果就不堪设想了。因为很多东西，尤其是生灵、生命是靠光、靠太阳、靠宇宙的能量而生存的。在那天呢，因为天体天地之间距离实在太远了，全宇宙将会处于一种孤寂、黑暗、冰冷、虚无当中。最终呢，宇宙所有的东西今次不是位于火了，今次不是位于高温，而是位于衰变 decay。 衰变讲得通俗一点就是腐烂了。宇宙的万物，大的星系，小的是量子或者是原子，都会毁灭。除了大崩塌和冷寂之外呢，还有两三种的可能结局的，今天我就不一一介绍了。一个关键问题是，专家怎样知道这几种的宇宙可能结局，哪一种可能性比较高呢？哪一种的几率比较低呢？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的宇宙总会有一天会毁灭的话，你始终是想知道我们将会以一种什么的情况毁灭呢？严格的来讲，科学家承认虽然可以推测哪一种情景的几率比较高，但由于目前专家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仍然很有限，而当中已经知道的变数又很多，尤其是关于暗能量 Dark Energy 的变数比较大，所以几种可能性都存在的。不能够绝对说冷寂的可能性就高一点，大崩塌的可能性一样那么大。另一个问题就并不是那么难去决定了。所有宇宙专家有一点他们非常肯定的，就是当宇宙毁灭那日来临的时候，到底人类或者其他的生灵有没有可能可以逃脱灭亡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呢，所有专家都知道并且肯定是不可能的。假如那日来临，连到宇宙最小的元素都将会毁灭于一是就烈火高温之中，或者是毁灭于衰变。如果宇宙最小的元素都会彻底被毁灭，刚才已经说了，在元素被高温中毁灭之前，人类和所有生灵已经一早在辐射的高温中已经被消灭了，绝对不可能有人或者生灵可以幸存的，除了圣经说的一个的例外。但科学家也都有这么说，包括英国著名天文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斯 Stephen Hawking， 他就曾经提出到呢，除非人类趁着宇宙还未终结以前呢，就赶快去发明一种或者发现在宇宙当中一种所谓走火通道了。一种空间出口，一种 exit， 深太空的一种出口， Stephen Hawking 叫做量子隧道 Quantum Tunneling。咁如果人类能够及时找到量子隧道咧，或者到宇宙末日来临嗰日咧，人类就可以提早通过量子隧道逃走到另外一个宇宙嗰度去避难。人类或者生灵系咪绝对冇可能去逃脱毁灭呢？关于呢个问题，圣经嘅讲法就并唔系完全一样啦。有同意科学的地方，也都有不同意科学的地方了。圣经关于这个问题呢，就是这样讲的。除了有一类的人之外，其余一切的生灵，全人类，包括全宇宙的万物，都将会毁于一是就烈火高温之中。是哪一类的情况会是例外呢？是哪一类的生灵会是例外呢？就是那一些在耶稣再临地球那一天有福气可以参与复活的人，有福气可以参与这个亚维神的大高潮事件的人。那些有福气参与复活的人，从亚维赐给他们不死生命的人，好像神将到耶稣在坟墓中复活一样，这类获神赐不死生命的人在全宇宙当中就将会是唯一一类的生灵可以幸存，可以避得过全宇宙的末日。我想跟大家分享两段圣经。首先呢，我想为大家读出全圣经的结尾，启示录的第20章4至第6节。启示录的第20章第4至第6节。第4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等到那1000年完结。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真有福了，他们是圣洁的。第二次的死没有能力辖制他们，他们要做神和要做基督耶稣的祭司，与基督耶稣一同作王1000年。有一类的人，而唯有这类人是会逃得过高温的灭亡的，就是在复活上有份参与的属耶稣的人。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读回彼得后书第3章8至13节。亲爱的，这一点你们不可疏忽，就是在主那儿，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第9节，主的应许从不迟延，主的应许从不迟延，绝非某些人想象的缓慢。相反，他是对你们宽容，不愿有一人灭亡，而是愿意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必像贼一般来到。那日，诸天要在刺耳尖锐声中消失，宇宙的元素被烈火吞灭，大地和地上一切都将无处藏身。11节，既然这一切将如此毁灭，你们应当怎样过着圣洁敬虔的生活？12节，乔盼催促神的日子来到呢？那日，诸天要被烈火吞灭，宇宙的元素要在高温中融化，而我们靠着神的应许，乔盼着的 却是新天新地，在那里有公义居住。哇，这些是一些非常大的话题，所以今天呢，我选择了将到我所学的一本新书的最新的宇宙学知识拿来跟大家分享，想俾大家睇到，虽然圣经系写喺2000年前咧，关于到宇宙点样末日、点样终结嘅圣经预言咧，却系同最尖端嘅宇宙学新嘅发现系惊人般嘅相似。我自己就觉得好惊叹，好奇妙。对我嚟讲，亦加强咗我对圣经嘅信仰。所以我希望大家对于宇宙的末日，通过宇宙学的研究和圣经的说话，你的认识会增多了。我更加希望大家对于圣经的信仰可以坚强，可以加深。好，我今天分享的信息就到这里为止，过几个星期再见，愿神祝福你们。